有文龙史进被定成了死罪，押到化州大牢。顿时他这火就点燃了，这家伙脑袋要一热是不管不顾，专钻那牛角尖，谁劝也不听，就这一个人进了化州了。您说他这头脑简单不简单呢？按现在的新词儿说，这种人呢毛头毛脑的，管前不顾后，但是心肠是热的。这一般人谁干这事儿？多大的风险呢？这鲁智深进了化州之后，打听到衙门，他一看呢，这衙门气派，对面是个小广场，广场对面有道桥，桥下有河，这桥是咽喉要道，来往的人南北交流都得经过这桥，这桥呢紧对着州衙的大门。鲁智深一琢磨，我闯进衙门去，我找这贺永年贺太守，可我又不认得，这么大个衙门怎么个找法？要不我在这等着，等着把何年何月得路过这地儿，我岂不是白等？到这头脑一凉，有点发傻，也该着出事儿。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，就听见铜锣开道的声音，当差的就喊：“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！郡守回衙了，闪开，闪开！”正好在这桥上通过，这桥还比较宽，并排能走四五辆大车，用石头砌成的。这当差的在头前开道，手里拿着蟒鞭和棒子，老百姓四散奔逃啊！那个年月等级制度森严，当官的了不起，老百姓得让道。这老百姓往左右一分，鲁智深就闪到桥栏杆这儿了。抬头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头前来了一支队伍，这支队伍能有百八十人的，二十多个雨猴，腰里扎着袋子，手里拎着家伙事儿，维护着一城四人抬的大轿。河山，河山，河山，河山，河山，正从桥上通过回衙，头前敲着锣，威风的不得了。鲁智深一看，行嘞，来了，嘿，送到我嘴边上来了。戴某把轿子打翻，把这郡守揪出来，要酒文龙使劲。他心里是这么想的，但是他一看，保护轿子的人不在少数。这真打起来的话，怎么说这桥地方也狭窄，再伤了老百姓怎么办呢？也施展不开呀。因此他拿着大铲比划了比划，没伸手。就在这一犹豫的功夫，这轿子从桥上就通过进了州衙了。哎呀，鲁智深又感觉到有点后悔，这他娘的，我犹豫个啥劲儿，在我眼前溜走了，真有点晦气，再寻找机会吧。按下鲁智深不说，单说这贺永年贺郡守，这郡守就是知府，这化州就归他管，还掌管着兵权。这贺永年十分狡猾，他是走太师蔡京的门路，拜蔡京为师，这才找了这么个肥缺。就这几年才搂那银子那海了，每一年那银子乘车往家拉。今儿个呢，他出去拜客去了，他有个好朋友是个大商人，进了一批珠宝送给他不少，他非常高兴，心满意足的回衙。他坐在这个轿里头，一开始有点发困，有点打盹儿，后来快到家了，他精神来了。这个大轿前头是帘儿，可以上下，左右还有窗户， 等到夏天炎热的时候是纱窗可以通风。现在是什么时候？二月的天气，这二月天还较凉，所以呢纱窗都不用了，挂着暖帘儿。这小子来了精神了，无意之中把这软帘撩起来，往外看了看，那意思离这州衙还有多远。正好一撩帘的功夫，就发现了鲁智深，把他吓了一跳，抬头干什么？这是这大和尚长得怎么这么凶，手里拿着家伙事，那意思想往前冲，比划比划又没冲。这贺永年就提高了警惕了，非常注意鲁智深的长相，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回到衙门之后，把珠宝交给夫人保管，他在前厅落座，怎么想怎么不对劲儿，心说这和尚是干什么的，长得贼眉贼眼，是不是使劲一伙啊？难道也是个贼前来劫牢反狱，要谋刺本官？不行不行啊，凡是怀疑的就得把他逮起来。但是这和尚可挺厉害，不是等闲之辈。有了，来人，管事的进来了，老爷有何吩咐？告诉我外道，马快三班准备40个人，准备单刀铁尺铁锁，埋伏在两厢，听我一声号令，马上闯出来，把有个和尚给我逮住。哎，老爷，那和尚在哪儿呢？我现在派人就去叫他。再来人，把老孙给我叫来。老孙呢，是快班的一个头，这家特别聪明，也特别狡猾。来到里面施礼，大人有何吩咐？我孙头，辛苦你一趟，你马上出州衙，到对面的桥上找一个和尚。那和尚高人一头，乍人一臂，相貌凶恶，光头顶，穿着灰布僧衣，手里的最显眼的是一柄什么方便连环铲，腰里还挎着刀，斜背着个兜子。你现在就去，你见着这和尚之后，千万要温存啊，非常礼貌，非常客气。你就说我们郡守大人向来对出家人十分敬重，想请他到府里头赐素斋，哎，谈谈佛事，多给他银两，无论如何得把他骗进府衙。你听见了吗？明白。好，事成之后有赏。布下了天罗地网。单说这孙头奉命之后出了州衙，来到桥上一看，鲁智深没走，靠着栏杆皱着眉，正寻思怎么办呢。哎呀，拿不定主意，怎么办？怎么救九纹龙史进？正这时候孙头到了。哎呦，大师一向可好？鲁智深看了看他，不认识，一瞅他穿着工服，工服是衙门的人穿的服装，跟老百姓不一样。
哎，跟我说话呢？
大师，我跟您说话呢。是方才啊，我们大人从桥上路过，看见大师了。实不相瞒，我们大人呢，一心向佛呀，笃信佛教啊，看着您之后就发现有缘，因此派小人来请大师到府衙赐素斋，另外谈谈佛事。我们大人说了，必给厚赏。大师，跟我去吧。鲁智深就一愣，要换那精细的人，你得考虑考虑，你得问三个为什么？为什么叫我进州衙？怎么对我这么注意？我进了州衙，下一步应该发生什么事儿？那头脑冷静的人都想这些， 鲁智深头脑有点简单，他一琢磨，哎，这事儿巧啊，我以为错过机会了，没想到他请我进州衙，面对面跟我谈佛事，我会他娘谈个啥呀，嗯，不如我把你一把揪住，把刀压到你脖子上，逼着你把史大官人给放出来，不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吗？没，就这么办。你瞧他光想好事儿，因此犹豫了一下，扛着方便连环铲跟着这孙头进了州衙。到了堂厅外面，从里边又出来个当头的，我孙头把大师请来了吗？啊，请来了，就这位就是啊，府台大人在里边恭候着，不过这凶器可不能带着啊，把家伙事留在外头，我们暂时保管。嗯，鲁智深就一愣啊，这是应手的家伙事，到时候说啥了得交手，现在叫我交出来那怎么能行呢？哎，这可不行，这是某的法器，不离我的左右。大师啊，这什么地方？这州衙呀，朝廷的命官办公的地方，您拿着这玩意儿不太合适啊，您怕什么的，放在门前有人专管，等您办完事再还给您，您想想是这理儿不？嗯，
这
鲁智深一琢磨也罢，就不用家伙事，凭着某的双拳我也砸你个马仰人翻。好嘞，他把大铲交给人家了，借刀解下来交给人家了，人家客客气气的把他身上还摸了一遍，看看有没有匕首啊，有没有暗器，一检查没有，哈哈，大师请请，我们大人在厅堂恭候。鲁智深迈着大步进了厅堂，往上面一看，一看这人能有四十来岁吧，长得是尖嘴猴腮，小窄脑门，高颧骨，缩腮帮，尖下壳，三绺的黑胡，一对小眼睛是贼光四射，头上戴着乌纱，身穿大红袍，腰束金带。别看长得不起眼，他这身份在这摆着呢，往正座那一坐，倒也有几分威风。鲁智深到这儿不知道说点什么好，贺永年往下看看，就他，就是他呀，冷不丁他把桌子一拍，啪，凶伤，你是从哪儿来的？你站在桥上贼眉鼠眼，摆弄兵器，莫非要刺杀本官不成？
哎，你说的啥话呀你？我咋听不明白了？我是出家人，我刺杀你干什么？
哼哼，就冲你这五官貌相，就冲你这个说话的言谈举止，你哪里像出家人？你看看全国的出家人有像你这样的吗？分明你是个土匪呀！来人，拿下！不容分说，一声令下，埋伏在两厢的四十多人呼啦啦闯出来了，各拿铁锁和刀枪，把鲁智深就给包围了。鲁智深这才明白，哟，上当喽！他这挥舞双拳呢，揪住一个当差的当兵器，把这当差的就抡圆了。哎哎哎哎哎哎，这位可坐了飞机了，受得了吗？啊，要我的命了，要我的命了，别砍呐，是我呀。那也来不及了，鞭子也好，棍子也好，刀铁尺都拍到这主身上了，您说这主还活得了吗？喊着喊着不喊了，因为什么呢？活不成了。这位一琢磨，死死了吧，该着我命短，不言语了，遍地都是血。贺永年在上面看得清清楚楚啊，哎哎 这凶僧他是人吗？好大的气力，把他抓住，别让他跑了。那个姓孙的当差的有主意，不知从哪儿弄了一口的白灰，等进来之后没头没脑的冲着鲁智深噗，把这白灰一撒，跟一袋白面差不多少，一下子把鲁智深双眼给迷了，鼻子眼儿、耳朵眼儿、嘴里、身上、脖子里全是白灰了。眼是人的心苗啊，你看碰别地方行，这眼睛受不了。哎呀，鲁智深光顾揉眼睛，把脸上的白灰往下扑了扑了，这么一迟愣的功夫，有几个当差的往上一闯，把鲁智深大腿给抱住了，往怀里一蹬，给我躺下吧你。又过来几个拽胳膊拽膀子，把鲁智深是拽倒在地，然后几十人上来拿脚蹬着，不容分说，这铁齿像鱼点一样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。贺永年指挥着打。打他个半死儿啊，可千万别死的啊，留口气就行，打。啪啪啪啪啪。鲁智深是人，再勇敢是父精母血铸造的人，架得住这顿揍吗？打的是半死不活，想起也起不来了。最后贺永年一挥手，众人撤下。嘿嘿，我叫你凶，我叫你横，来人呐，把他结结实实给我的捆上，我得问话。有人拿大粗绳子抹肩头拢二臂，把鲁智深给捆上，连腿都给捆上了，像跟麻花差不多少。捆结实的，检查检查，跑不了了，退在两旁。贺知府拍了拍桌子，凶僧，你是哪儿来的？你究竟想干什么？说不说实话，免得皮肉受苦。鲁智深叫人揍的眼都封喉了，有白灰呀，杀的眼球都是红的，还没忘了乐呢。瞎了你的心，我就不说，好，不说。看你嘴硬，是我的刑法硬，打！啪啦啪啦啪啦啪啦，又一顿胖揍，把鲁智深打的是死去活来，身上的灰布僧衣都打飞了，露出一身黑肉来，是鲜血淋漓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说不说？不说还接茬打，今天活活的把你打死。好吧，你问什么？你叫什么名？从哪儿来的？
我呀，花和尚鲁智深。听明白没有？
啊，鲁智深，花和尚。哎，我看你就不是一个好饼。从哪儿来的？
山东水泊梁山。
我家头领乃胡宝义，宋公明，宋江是也。我受他所差来到华州，非为别故，我要杀死你这狗官，从大牢之中救出我的好朋友九纹龙史进，就是少华山那个大寨主。今日不成，反为所害，此天命也。嗯，哎，都说了，哎呦呵。把贺永年吓得一缩脖子，啊，水泊梁山来的，我太知道了，梁山有个头领叫宋江啊，在山东折腾的天翻地覆，屡败官军，怎么隔着省跑到陕西来了？哎呀，要这么说，宋江难道说分兵派将还攻打我的华州不成吗？他真有点害了怕了。好嘞，好好好，你们同伙有多少人？
来多了，来了6万多。
胡说，你看你不信你去数去，都在少华山。师爷在旁边站着，大人别问了，这种人不能说实话，哎，您问也耽误时间。好了好了好了好了，既然验明了身份了，来啊，脚镣给我砸上，打入死牢，听候处理。十八斤那大铁镣给砸上了，脖子上给加上24斤的大刑枷，叫人架着把鲁智深投入死囚牢，兵器暂时封存。这贺永年一琢磨，这么大的事情，我得申报上司，得报到省里去，我自己无权决定啊。至于这个鲁智深怎么处置，也得听省里的。马上叫师爷写好了公文，派专人投送。因此鲁智深一半时掉不了脑袋。另外这个贺郡守一琢磨，怕水泊梁山的人来报复，下令开始宵禁，4个城门严加看守，城头之上准备人日夜值班，多多备好灰瓶、炮子、滚木、雷石和弓箭，一个城门楼上还架着2门小炮，让总兵副将操练人马是日夜防范。按下他不说，早有细作探明情况了，撒脚如飞回到少华山呢。报各位头领，可了不得了，花和尚鲁智深鲁大师叫人给逮住了，飞行拷打，并成死罪，投入大牢。现在化州都惊动了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武松在上面一听，嘿，怎么样，我就知道得出事儿吗？哎，你不听我们的劝告，才有今日之祸呀。票剑虎陈达、百花蛇杨春、神机军师朱武也傻眼了，奈何奈何，怎么办？说领兵带队攻打华州，开玩笑，那叫以卵击石，打不了，不打史进、鲁智深都活不成。正在没咒念的功夫，有人报告梁山派了一人神行太保甲马戴宗求见。哟，武松一听眼睛就一亮，来得太及时了，停。时间不大，戴宗来到厅上，武松把经过如实地就讲述一